弟兄姐妹平安，非常享受在我们教会里面的敬拜，我因为需要到一些不同的教会去讲道，所以呢有很多时候呢我礼拜天是没有在这个教会的，但是呢，我觉得最遗憾的是没有办法跟弟兄姐妹一块来参加敬拜，或许我们常常会想说，我们礼拜天到教会来，我们就能够听到一篇很好的讲道。但是我告诉你们，其实到教会来最重要的是能够跟弟兄姐妹一块来敬拜神。那我想到呢，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看到 Connie 他念的这段经文，可能会想到说，哎，这篇经文不是讲过了吗？我们不是听过了吗？那我想到说，两个礼拜前，那我就搭火车要到那个 Bethany North 那个教会里面要去讲道。哎，那我的习惯呢，就是上车以后呢，如果是正好教会的崇拜时间，我就打开 YouTube 就看手机上面的 YouTube 就能够跟弟兄姐妹一块来参加那一天的主日崇拜。哇，结果一天原来我们的坦长老呢，他两个礼拜前就是讲到这段经文，但是呢，因为我已经把题目还有奖章已经交给崇拜部了那我也不想就因为这样就把这个奖章就改掉，所以呢，让我们还是来听这一篇经文，说不定神会借着不同的讲员带给我们对这篇经文的信息做另外一番的醒思，让我们能够更明白这段经文所要传讲给我们神的话语，好不好？那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一本圣经真的是活的圣经，虽然是白纸黑字但是每一次当我们看到不管借着不同人甚至于同一人，我们所看见的都会不一样，因为你是那位又生又活的主。求你带领我们这一段时间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提醒我们，能够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求你使用孩子这不配的器皿，能够为你所用。求你洁净孩子，让孩子心无杂念，完全交给你使用。谢谢你，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Amen。 好，当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六章那一开始呢就记载着一段五饼二鱼的故事。那这个呢是圣经中一段呢脍炙人口的故事，也是唯一四部圣经四部福音书都有记载的神迹。那教会的牧者呢他很喜欢传讲这段经文，用来激励弟兄姐妹耶稣他可以供应我们的需要。那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包括欧文，我不晓得有没有也很喜欢讲这个故事告诉小朋友耶稣将一位小朋友带来的五个饼和两个鱼变成好多好多的饼和鱼，喂饱了好多好多的人。但是今天呢，我不想讲这段经文因为我们听过这段经文实在是太多了事实上耶稣他到世上来并不是为了满足人物质上面的需要耶稣在开始传道的时候，魔鬼就曾经用三招来试探他，想要操控他传道的方式。那第一招是什么就是当他禁食了40天，哇，40天非常饿的时候呢，要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将石头变成食物。但是耶稣告诉他，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那耶稣他会施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并不是想利用物质的好处来吸引人，而是出于怜悯。这个神迹只是印证耶稣的身份。所以和其他三部福音不一样的是什么？约翰福音他没有说这是一个神迹，而是什么？而是记号。那什么是记号？ 啊，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他使河水阻滞，啊，使以色列人啊能够渡河，然后神就要他们在河流的中央，还有到对岸啊，各立了十二块石头，用来纪念这个神迹。那这个就是记号。所以神迹可以说是超越的神迹啊，记号可以说超越的神迹。神迹是一时的，只有当下才有效，但是记号却可以保留下来，啊，让人听到或是看见这个记号，就会想到神的工作，而因此认识神。所以它的效果是长远的，甚至于是永恒的。那今天我们这一段经文呢，啊，可以说是五饼二鱼的续篇。啊，这个续篇呢，啊，在四部福音书里面呢，也只有约翰福音才有记载，啊，所以呢，可以说是弥足珍贵，啊，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好，啊，五饼二鱼的经文，啊，最后一节经文第十五节，他提到说，啊，当群众吃了耶稣用五饼二鱼变出来了一大堆食物以后，他们不是因此而去思想这个神迹的意义，而是想强迫他做王。那耶稣他只好独自的退到山上去了。耶稣他施行五饼二鱼的神迹，事实上并不是他这次布道会的本意和重点。就像我们教会啊，要举办一些外展活动啊，吃饭从来就不应该成为活动的重点一样。耶稣呢，他只是因为啊，这个布道会进行了太久了，他有太多太多天国的信息想要告诉他们，啊，于是这个布道会呢拖得很晚，啊，出于怜悯啊，他必须施行五饼二鱼的神迹来解决群众啊他晚餐的问题。那这些以色列人呢，他是因为看了耶稣，他之前行了很多的神迹，所以就一直跟随他。那现在呢，啊，又经历了这个五饼二鱼的大神迹。那他们之前呢，啊，应该听了耶稣不少的讲道，啊，现在又听了耶稣讲一整天天国的道，但是啊，这些道却没有真正的进入他们的心里，啊，让他们了解到啊，这个神迹啊的真正意义。而且呢，他们也没有想要去认识耶稣的真正身份，只想永立他为王和得到食物吃，啊，这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对神迹的反应。那让我们也不枉来寻找我们自己，我们到教会来，我们会不会也是有这种反应？我们每个人成为基督徒，我们多多少少我们都有一些经历，啊，比如说啊，像你自己或者亲人啊得到了医治，或是你遭到一些巧合的事情，或是你遇到什么情况，所以呢你就信主了。那如果你没有的话，你信主以后呢，又可能会经历到一些心理的转折，啊，就像我以前啊常提到说，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啊，她很喜欢啊到那个卡西诺那边啊去玩赤脚的老虎啊，因为呢她说一天啊她乐趣的来源，但辛苦一天工作的时候她需要放松。可是呢，啊，有一次呢，他告诉我们说他不想赌了，啊，因为怎么样？他说他觉得没有意思。他那一天去的时候，他觉得很没有意思，所以他早早就离开了。或是说，我们也听到说啊，有人因为婆媳的关系啊，两人不和啊，这是我在台湾的一个姐妹啊。但是有一天呢，哎，神忽然感动他，哎，问题就得到解决了，啊，这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见证。那我呢，我也提到过几次我信主的啊经过。我在一个啊不寻常的时间呢，我搭上一部本来已经开走的巴士，哇，结果呢，哎，车上呢啊有一个啊女孩子呢，她邀请我参加他们晚上的聚会。那我本来说不要，但是呢下车的地点偏偏又是他们教会的门口啊，在那种半推半就的情况下，我只好被她推到教会里面。有那一天晚上我就成为基督徒。但是当我们经历或是体会到这些神迹以后，有没有好好的去思想这些神迹的意义？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可能就会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啊，虽然看了很多的神迹，也眼巴巴地跟随着耶稣，可是后面我们看到啊，这些群众当耶稣告诉他们信仰的真正意义以后，就一个个的离开了耶稣。好，我们再来看，再来啊，这些以色列人他看重世上的事胜过永生的事。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啊，第二天早上啊，群众啊发现原来停留在那里唯一的小船不见了啊，原来呢我们知道是被耶稣的门徒开走的，可是耶稣并没有和他们一起去。那现在那里呢啊，又来了几条小船，可是呢却是后来才从提比利亚开过来的。那他们知道前天晚上啊，耶稣他是自己一个人到山上去的，他没有跟门徒一起坐船离开。可是现在耶稣不见了啊，耶稣到哪里去了啊？如果啊你们有仔细的看第六章的弟兄姐妹啊，应该知道耶稣到哪里去了啊。耶稣呢他那一天晚上啊，他又施行了一个神迹啊，就是在啊狂风巨浪中的海浪海的那个湖中行走，然后上了门徒的船。那群众呢啊，他看到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啊，只好也上了船啊，到加百农那边去找耶稣。那好不容易啊，他们在加百农找到耶稣，就假装关心的对耶稣说：“拉比，你几时到这里来的？”但是耶稣却点破他们的目的啊，回答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看了神迹，而是因饼因吃饼吃饱了啊，并且告诉他们不要为那会坏的食物操劳，我要为那存在永生的食物操劳。”耶稣到世上来的目的其实是想将世人能够从罪中能够把他救出来，能够得到永生，而不是施显神迹来解决他们今生的问题。那这些今生的问题解决以后呢，还是会再发生啊，就像我们看到五饼二鱼，哇，很棒，非常好，可是呢你吃了以后呢还是会再饿哈。那纵使啊耶稣啊能够一直供应他们，每一次布道会每一次外展活动我们就给他准备很多的食物，可是呢啊，就像这些经文提到以色列人的祖宗啊，他们曾经经历过神在四十年来供应给他的玛拉，可是这些人后来是因为罪而死在旷野里面。那这个也是让我们来省思，我们到教会来，我们成为基督徒啊，是否也仍然看重地上的事情，甚至于天上的事？像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也会祷告，我们会祷告，可是呢我们却常常是为着世上的事情在祷告。我们或许我们为了能够找到一个好的伴侣，我们为了这些事情祷告，但是可能我们只是看重的希望神给我们一个哇外表好看的而且 内心温柔的啊这一些伴侣，可是呢我们忽略了为了能够找到一位和我们一起走天路的伴侣来祷告。或许我们会为着找到一件好工作啊和工作顺利的祷告，可是呢我们忽略了自己能够在这个职场里面能够成为光能够成为眼来祷告。我们可能为了孩子我们办了好学期啊，送他们补习让他们学才艺，这些都很好，但是有没有想过然后呢啊，是的，他们长大以后呢或许会因为这样子的话能够找到一个好工作，但是然后呢有很多的然后，有很多的让我们去担心了，有很多的然后，但是只有一件不可少的，就是他们生命的丰盛和得到永生。那这个呢只有在主里头才能够得着。那看重天上的事物甚至于地上啊，并不是要我们工作都不要管了哈，我们听了以后我们礼拜一开始我们就不上班了，我们家庭也不管了，我们孩子也不管了，而是心态上面的转变。 我们的工作我们还是可以做得很优秀，我们的事业呢我们还是可以做得很发达，我们的孩子呢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但差别是什么样？你的 view， 你的视野会不一样，你的目标会不一样。你不是在自立，不是想让孩子成为你的荣耀，你希望他们能够好，让你觉得很有光彩，而是能够完成神的使命，来管理神所创造的世界，而能够荣耀神的名。好，就像说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我们常常听到这个经文，或许我们职业有当就说，哦，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不是告诉我们，我们就常常祷告，神啊，你的国赶快来啊，你赶快啊，你的义能够彰显啊，是不是？但是呢，其实这边的求并不是祈求，不是要你去祈求，而是要你怎么样，要你去寻求 seek， 要你去寻求当你每天做事情，不管是你的工作，不管是你的家庭，你要去寻求神的国，神的国他的旨意到底怎么样，他的意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才是对的。我们有没有这种想法？当我们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呢，发生什么事情，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非常重要一点最后呢，是他们不明白，或是正确的说，他们不想明白十字架的道理。那这些以色列人呢，当耶稣要他们为那永存永生的存到永生的食物操劳的时候，他们就问耶稣，我们该做什么才算是做神的工作呢？那耶稣的回答是，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作。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作，就能够得到那存在永生的食物。这其实呢，岂不是就是福音的真谛？我们常常讲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嘛，你不需要是什么高贵的身份，没人都可以来，也不需要做出什么丰功伟业。你不是用在国内里面呢，你是属于高干的，或是富二代，不需要的。你只要相信神所差来的，就是耶稣，就可以得到这个永生的食物的，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常常说福音就是好消息，但是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无法理解耶稣所说的，他们也不想去思想。所以当耶稣告诉他们，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他们就私下议论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我们岂不认得他的父母吗？那现在他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而当耶稣告诉他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在你里面就没有生命。哇，不得了了哈！这些人听了以后呢，简直是炸锅了哈！就一哄而散。那后面我们看到呢，只剩下门徒，但是甚至于门徒，好，我们再看一下哈，也走了一大部分。那这两节经文呢，告诉我们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得进呢？从此他门徒中有很多退却的不再和他们同行。那幸好呢耶稣呢还是有一些忠心的粉丝对，耶稣还有一些粉丝至少呢十二个门徒没有离开特别是我们彼得大哥当耶稣问他们说，你们也要离开吗？那彼得回答是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那这位彼得大哥呢，他平常讲话呢虽然是常常是口直心快常常呢有口无心，而且呢他还曾经三次否认主，但是不可否认呢他却常有神来之话，是不是？我们看圣经里面那这让我们来思想弟兄姐妹你明白十字架的道理吗？ 常有人问说，哎，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被钉十字架？那我们信主啊，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啊。有些人呢，是因为啊得到教会人的关心，他去关心他，所以邀他来，他就愿意到教会来。那有一些人呢，是经历神的医治；那有一些人是心灵空虚，他得到填满；那有些人呢，只是想得到帮助。那有一些人说，哎，他爸爸妈妈啊，或是他爷爷奶奶啊，就是基督徒，所以呢，他自然而然就到教会来了。那这些原因都没有问题，你们不要担心说，哎，那就是我啊，那是不是就不要来了？不是的啊，这些啊都没有问题。神他就是借着一些不同的途径带着我们到教会来。就像耶稣的十二个门徒，我们来看一下哈。有的呢是听了前任的老师，就是施洗者约翰说，哎，这个比较好哈，这个老师比我好，你们就跟着他就好了哈。那有的呢是相信耶稣是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将要来临的弥赛亚。即使他们当时呢，他们并不一定明白弥赛亚真正的意思是怎么样。那有呢，只是因为耶稣说中了啊，他曾经站在一棵无花果树下面，哎，他就说，哇，那太棒了，我要相信这一位老师。那有的呢是想永立耶稣为王实现推翻罗马政府的目的。那有的呢是想跟随着耶稣能够得到一些好处就像有两个兄弟他要求一个呢可以在耶稣的右边，一个在左边。可是到最后呢这些门徒却为了主的十字架一个一个的殉道。那我们来想我们自己，我们接受了这个信仰，我们甚至于也受洗了，可是有没有好好去思想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的意义？十字架永远都是我们信仰的核心。那耶稣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在你们里面就没有生命这就是十字架的意义。耶稣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为什么？我常常听到这个问题。那至少有两件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个呢就是我们都是罪人。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常常这种想法。我前一两个礼拜当我在公园走的时候，我就非常的迫切想到说，我就是罪人，因为我有这种罪性，以至于生活中我会碰到一些不愉快不管是在家中不管甚至于在游泳池因为有什么状况的话，我会让我觉得不舒服。可是呢，又有什么好不舒服的？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呢，我就是有这些罪性，以至于说这些仍然能够去干扰到我。一个，主为什么要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一个就是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呢，才必须要耶稣为我们被钉十字架。还有一件，有没有想过？一件呢，就是我们的罪很重。如果不是很重的话，我们只要像川普说，哎，特赦，哎，这一些来闹的人都没有关系，全部都特赦掉就可以了。一件是因为我们这个罪很重，以至于说神他必须让他亲生的儿子为我们承担，才可以还这个罪债。所以如果你没有体会到自己就是罪人，而且罪是如此的重的话，就无法体会为什么耶稣要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我知道有一些传道人他们喜欢强调神的恩典，是的，神是有恩典的。可是如果我没有体会，如果我没有体会到自己是罪人，而且罪是如此重的话，那我们要如何能够体会到十字架所带给我们的恩典是如此的大？那保罗呢他在提摩太前书他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我想保罗呢，他不是只是说一些漂亮话。好，我们常常讲说感谢主怎么样，我就是罪人。好，他不是只是说这些漂亮的话，好像故作谦虚，而是他内心他真正的体会。 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盼望神迹吗？神迹其实天天都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像我们今天唱的歌一样，大自然就是神迹，千万年来甚至亿万年来，神所创造的大地，它供应我们用不尽的水，我们吸不尽的氧气和循环不息的生态，只要我们没有任意的去破坏它。所以呢，我们看到罗马书一章二十节，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他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了解看见，叫人无可推诿。如果你觉得五饼二鱼它是一个神迹，那你有没有想过，光是一粒麦子落在土里，但是呢可以长成百倍啊，那个穗可以长成百倍，是不是也是神迹？有没有想过，那神迹发生在我们信主的时候，神迹也发生在我们信主以后。那神迹是要，但是呢神迹是要让我们认识神而能够得到救恩。神迹的好处是一时的，可是他的救恩却是永远的。如果我们没有因为这些神迹我们认识而认识神，那这些神迹就白白发生了，他就没有办法带给我们真正的好处。那还有成为基督徒以后呢，我们的生命和价值观有没有改变？如果我们还是像世人一样啊，用原来的生命和价值观去生活啊，看重地上的事情甚至于天上的事情，那我们就比世人还可怜。所以到教会里面来，如果我们只是认识人，享受人的爱和团契，这是不够了。因为人的爱有限，我的爱真的是有限，我常常觉得真的是有限。那有一天你可能是因为一些事情或是因为一些人失望了，还来的时候对我这么好，怎么后来对我也没这么好，你可能会因为这样的话你就离开了教会了。你需要认识神，知道神是怎样一个神，他的旨意是什么，而最重要的必须要了解十字架的意义，十字架的意义。如果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没有好好去思考，我们就是来，好像习惯性礼拜天就来，那吃饭的时候我们就祷告，我们没有好好去思想十字架的道理，也不想去明白，那我们有可能就像有一些门徒一样当他们被告知十字架的道理不是一直在告诉你们说神就是爱，神有恩典，因信称义，你信了就可以了，你已经有天堂的门票了。如果你一直被告知这样子的话，你没有被告示十字架的道理，当有一天就像耶稣一样，他告诉他们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当你被告知十字架道理的时候，你有可能就像这些门徒一样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得进呢，然后就离开了耶稣。好不好，我们低头这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告诉我们说我们都要跟随你就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你，但是你也告诉我们说你的恶是轻省的你的恶是容易的。主，我们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过一个轻省的生活，主，但是我们能够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天天跟从你，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去明白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十字架是因为我们有罪，十字架是因为你的爱，十字架使我们能够得到重生的生命。求你来引导我们，谢谢你宝贵的话语，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